聊的背景的时候，那个讲义呢，这个讲义实际上也应该对大家很有帮助哈。不管你第一次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个西敏会议的这个背景啊，那个讲义也放在那边，等下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去拿一下哈，可能会对你这个明白这段时间的历史背景而言，应该有帮助哈。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3.3哈，就是讲义的第十二，上次的讲义哈，这个3.3开始讲啊。我请大家翻到3.3，应该是页数是12页啊。好，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哈。信条本身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然后呢，我们做一点解释哈，一些需要展开的地方，我们做一点展开哈。好，我们先一起来读3.3啊，经文的部分哈，跳过去就只要读这个信条本身就好。但是鼓励，这是鼓励大家哈，去看这个你温习的时候或者预习的时候啊。要尽量去参考参考这个经文就知道说当时的这些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会议他们在定这个信条的时候非常的谨慎所有的信条的这个内容都有经文的根据，都有经文的根据。好，3.3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按照上帝的预期，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或天使得受永死。麻烦这个网上的这个弟兄姐妹啊，在我们读经的时候，麻烦你们静音不然的话我们现场会比较凌乱等一下有问题的时候，再请你们把麦克风打开好，再读3.4来。那些如此被预定的天使和人，都有个别性的计划，并且是不变的，数目确定，无可增减。3.3这边讲到哈，他说按照上帝的谕旨呢，也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就预定有些人呢和天使，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呢，或天使，则受永死。一个是得永生，一个是受永死哈。这就是圣经上所谓的双重预定哈，双重预定。上帝不单单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哈，他也预定其他的人呢要受永死然后呢？3.4又说到哈，那些被预定得救的的天使和人都有在每一个天使和人的身上上帝都有个别性的计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都应该有的经历我们会经历到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它个别性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是什么呢？是不变的。然后呢，被预定的这个被预定得保守的天使和人呢这个数目是不变的他这个旨意，他这个计划是不变的，数目是确定，不可增加，无可增减不可增减那个下面呢，这个林牧师的这个解释就也很清楚他说第一段、第二段就3.1跟3.2呢，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述上帝至高无上的谕旨上次花了很多时间的讨论接下来两段呢，就把教义应用在上帝所预定将拥有永恒存在和具有理性的受造物身上在所有的受造物身上呢，就只有人和天使是永恒存在的而且是具有理性的受造物然后他说，从这两段，从3.3跟3.4里，我们看得到这些受造物只将会有两种命运没有第三条路永生或永死第二点呢，他说被预定得永生或受永死的数量都是绝对固定。第三点是每个受造物的命运 都已经决定各有不同，各有不同，永不改变啊。好，下面这个讲义的下面呢，哈，这个有讲到这个啊，在逻辑上来讲哈，这个到底上帝的拣选呢，是这人的堕落后上帝拣选呢，还是堕落前上帝拣选啊？啊，这些是啊很精微的这个神学讨论哈。啊，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个时间哈，就请大家自己看哈。啊，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课后我们可以讨论哈。那对我们这个课的，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目标来说哈，这个其实比较不是那么重要哈。我们要只要记得上帝的拣选哈。至于这个逻辑上来讲，到底是这是逻辑的次序哈。不管你是赞成哪一个哈，这些都是逻辑上的次序，不是预定的时间哈。对，在这永恒里头哈，它的逻辑上来讲，它到底是堕落后上帝拣选呢，还是堕落前上帝拣选哈？好，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讨论哈。那这个 Van Dixon 哈，这个就是阿德牧师的这个圣经的老师哈，他也写了一本这个有关这个信条的这个注解哈。他在他的书上哈，对这个3.3、3.4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他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堕落后每一个人啊，堕落后每一个罪人都是该死的。用俗话来说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亏缺了上帝荣耀哈。我们每一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说我们应该要惊叹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惊叹的是上帝居然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我们不配得的罪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啊。那我们应该要惊叹是上帝居然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是没有我们不配得的，没有任何人配得的啊。如果配得的话就不是恩典啊。第三点呢，他说他的拣选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拣选哈，不管是永生还是永死啊，他的拣选哈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哈。我们被能拣选的啊，得到他的恩典的哈，这是为了彰显他的恩典的荣耀啊。这是我们等一下看的 3.5 的内容哈。3.5 要告诉我们啊，这些我们被拣选啊，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啊。那些被撇弃的，就是啊，上帝选择不拯救他们的啊，那些呢是为了彰显上帝公义的荣耀，上帝公义的荣耀啊。我们都是该死，他们是为了他们的罪而死的哈啊。好，这是 3.7， 我们要看 3.7 的内容哈。好，我们再往下看。3.5， 我们一起来读 3.5 啊。那些在创世以前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上帝按其永恒不变的目的及其隐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使他们得永远的荣耀。这预定唯独是由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慈爱，并非因为他预见到他们的信心或善行，或是预见到他们在信心与善行上的坚韧，或是预见到人身上其他任何因素，这些都不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条件或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得到称赞。好，下面呢讲到一个讲到哈，就跟这个跟这个 3.5 哈这边讲到的啊，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拣选哈反对的啊一些想法哈啊，以这个阿米念派作为代表哈。这个阿米念啊，就是 Arminian 啊，这个是这个 500多年，这个阿米念这个人呢，是活在1560年到1609年啊，这个时候哈、啊，他的思想呢，影响了很多的啊，实际上在应该是在多特会议的时候啊，这个阿米念的这个主义呢，是被判定为异端的哈、啊，但是呢，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啊，仍然有很多的，仍然很大的影响啊，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华人教会里面很多的受到这个阿米念的思潮很大的影响啊。那在这个寻道会，就是卫理公会哈，还有这个在很多地方啦，荷兰呐、法国的、瑞士啊、欧洲啊、英国、德国啊，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都今天仍然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必须要解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详细解释阿米念主义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哈、啊？就针对这个。针对这个上帝的旨意来说哈，这边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他这边说，这个阿米念派相信上帝是由于预知，他们相信上帝由于预知选民会相信基督啊，会行善和在信心上面坚忍才拣选他们。换句话说，阿米念派是以回顾来理解拣选啊，他们认为说上帝预先知道某些，这我好像记得，我记得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哈。上帝预先，他们认为上帝预先知道某某人，他会相信，而且相信之后他会坚持，所以呢，上帝拣选他们，所以上帝的预知，在这个上帝的拣选之前，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信条里面所表明的是什么？是刚好反过来哈，上帝不是因为人的任何的条件，这边这个三点五个，列了很多的例子哈。不是预见到人身上任何的因素而拣选，是拣选在前哈、啊。他说这个我们信条所教导的是，上帝被拣选是因为上帝按其永恒不变的目的及其隐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美意，是由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慈爱啊。这个教义呢是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哈。那、下面列了几个 argument 哈、啊。那时间关系，我们比较清楚的，我们就请大家自己看哈、啊。A 讲到上帝的美意是拣选的条件。B 是讲到说，如果拣选是因为预知的善行，那就不再是出于恩典了啊，不再是出于恩典啊。下面也列出几个经文哈、啊，几个经文哈、啊，比如说提摩太后书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哈。那比如说这个他们讲到预知哈啊，你去看那个罗马书第8章29节哈，还有11章2节里面都讲到上帝预先知道的哈，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讲到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招他们来哈啊，招来的人就什么？招来的人就有没有看啊？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啊，等等啊。这边这个知道呢，哈，原文哈，实际上哈，是爱上帝爱我们的认识的意思哈，里面还意涵哈，上帝知道一个人哈，就是上帝认识他，上帝爱他，在这个经文里面哈，是这个含义哈，所以那个知道不是知道他的信心啊。下面一点是什么呢？这个 C 讲到说，因为信心与悔改。之心是拣选的果子，所以不可能是被拣选的条件哈，不可能是被拣选的条件啊。比如说约翰福音第10章26节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说的哈，好，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啊，在使徒行传啊。那经文真的请大家回答仔细去看哈。他们第二个第一点讲到说，重生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而且必须是在信心之前，必须是在信心之前，因为人的本性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的本性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哈。若不是上帝哈，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哈啊，我们不可能相信啊，我们不可能相信，所以呢。啊，这个必须在重生，必须在上信心之前啊。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啊。这以弗所书哈，他说既然重生不是以信心与悔改为条件，那他就必定是以上帝的谕旨为条件啊，为条件的。好，下面一啊，大家自己看哈，这个然后上帝宣告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来拣选他所喜悦的哈。啊，这个最重要的经文是马可第九章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因为今天内容很多哈。第3.6，讲义的下一页哈，3.6，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既预定选民得荣耀，便以其永恒的、完全自由的目的，预定了一切。达此目的的途径，所以凡被拣选的，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救赎，由他的灵按时运行，有效的呼召他们归信基督。他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借着信得蒙他的全能保守，以致得救。除选民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的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得救。啊，这边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教义啊，从这个 3.6 这个教，继续到两项重要的真理啊。第一点呢、啊，是说上帝所设计的救赎是特殊性。上帝的救赎是这个特殊性是 particular 的意思啊，就是英文是讲 particular 啊，只是为了选民啊，各位的时候选民，还有我们今天啊，所被蒙拣选的都是上帝的选民啊。啊，上帝救赎的计划是只拯救他所拣选的人，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啊，上帝是只拣选啊，只这个。是救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为了这个他所拣选的人啊。他说这个在信条里面重申了两次啊。啊，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正面的啊，正面是断然的。他说上帝既预定选民得荣耀啊。第二个方面是凡被拣选的啊，凡被拣选的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在亚当里堕落的时候的人都在亚当里堕落了，但是被拣选的呢，虽然在亚当里堕落了，跟没有被拣选的一样，但是呢，我们被基督救赎了啊，被基督救赎啊。那反过来说，否定的方面哈、啊，是在3.6的最后一句话啊，说除选民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除选民之外，无人被基督救赎啊。这个信条的意思呢，是很清楚的哈、啊，很清楚的哈、啊。那啊，下面解释的时候，您和这个 Alexandra Hirsch 哈、啊，这个赫志所说的哈、啊，他说，一向拯救所有人的目的呢，如果上帝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啊，像古旧论的人所说的哈、啊，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啊，那另外一项呢，又说他要拯救只拯救部分的人，说这两者不能够同时并共存于上帝的思维里哈啊，上帝不会同时说他只拯救啊，他只拣选一部分人啊，另外说他要拯救所有的人哈啊，这两个是不能够并存的哈啊，否则呢哈、啊，他说上帝的旨意就没有完全的主权性了哈、啊，这是亵渎上帝啊，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哈、啊，像在罗马书里面说这个我要拣选。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啊，用陶匠的例子说，上帝难道不能够用铜盖陶土啊，然后造成贵重的器皿，啊，造成贵贱的器皿，这个卑贱的器皿嘛哈，这些都告诉我们哈，这是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主权啊，是绝对的主权啊，所以他说，基督赎罪的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特殊的哈，这个 B 点他说。上帝不仅预定了谁为他的选民，也预定他们必得荣耀，并且也预定了选民 进入他的国度，逐渐得荣耀的蒙恩之道啊。那这段很长，我们只看一下这个第三个 bullet 啊。他说我们的信条呢，也引用其他的这个经节来解释那些蒙拣选者都对基督生发有效的信心啊，而且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借着信德蒙他的全能保守之得救。换句话说，信条教导说，救赎不只是仅仅发生在某一时刻，而是一个以选民得着荣耀为顶点的过程啊，就是说我们说成圣哈，我们并不是我们决志信主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哈啊，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继续哈，把这个福音活出来，我们要继续领受这个福音哈啊，我们啊，我们的我们上帝救赎我们的计划哈，是以这个啊，是要让我们将来得荣的哈，让我们得荣的哈啊，好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三点七呢，前面这个三点，林吉章牧师的他都给每一段他给了一个 title 哈，这个给了一个标题哈，这个三点三、三点四、三点五啊，到三点六呢是有关这个上帝与具有理性的受造物的永远命运的关系啊，那下面讲到这个关于被遗弃者的预旨啊，是 3.7 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至于其余的人，上帝照着他那不可测度的计划施予或保留怜悯，为了使他对受造者的主权得着荣耀，他随己意撇弃他们，并预定他们因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啊，使他荣耀公义得着称赞。啊，好啊。下面的解释，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第二点啊。他说呢，拣选不可避免的与遗弃相连。既然上帝拣选部分人而非全部，这就是说上帝也选择不向其他人施恩典啊，不向其他人施恩典啊。好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的这整段的这个啊，林牧师注解，我觉得 summarize 很好啊。有关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们信条的语句非常精确，一起来读哈。这是为了好让我们了解被遗弃者受的刑罚并不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们是因着他们自身的罪恶而被定为卑贱的与可怒的，这与保罗对问题的回答一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啊，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此在威斯敏信条三章五段中就教导我们说，选民的得救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而被遗弃者受刑罚是为了使他荣耀的公义得到称赞啊。啊，正下面这个林牧师特别列了一个表啊，来告诉我们，可以做我们重要的参考啊。好，这个拣选跟被遗弃的啊，各个方面啊。好，下面这段很重要啊，三点八。三点八呢，因为预定论哈、啊、跟拣选哈、啊、是啊，可以说是最这个奥秘哈、啊，也是最这个怎么说呢常常哈、啊。被讨论啊，常常被误会啊，常常被错误的应用啊的一个教义啊，所以这个威斯敏信条的这些领袖啊，他们也特别想到这一点啊，所以在这个第三章的这个最后呢啊，特别提出来啊，这项教义的讨论跟告诫啊，三点八，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定论是一崇高的奥秘，因此对于这一教义 我们要特别谨慎并留心处理，好叫那些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的确实性得以确信自己在永世中蒙了拣选。如此，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音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辛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着丰富的慰藉啊，得到让我们得安慰啊，这是要让信的人啊坚定啊。这个简单的说，拣选的教义啊，是为了要兼顾我们哈、啊，兼顾我们的啊，不是要让我们用来啊，用来这个论断传福音用的哈、啊。好，我们再往继续往下看哈、啊。他说这个 Robert Shaw 哈、啊、给了很好的注释哈、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说，预定论这项教义确实是极为深奥，是上帝一项崇高的奥秘，我们薄弱的智力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在我们的质询当中，我们应该压制虚荣的好奇心，不要尝试比所记载的聪明，就不要尝试比圣经里面的经文更加的聪明，不要超越这个，超越圣经的经文，超越神的话语。但是既然上帝的圣经显示了此教义，那它就是一项可供审慎研究的课题，也应被传讲与刊登。下面这段说，加尔也同样的评论说，好，一起来读来。我们不当调查上帝所隐藏的奥秘，也不要忽略上帝所明示的真理，这样才会不至于因过分好奇而犯罪，同时也不至于因为过分忘恩而犯罪。两方面哈，不至于因为过分好奇啊，不要超越，这实际上两个意思跟 Barbara Shaw 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不要因为过分好奇而犯罪哈，也不至于因为过分忘恩而犯罪啊。你不要因为说啊这个问题太难回答啊，我就不管他哈。因为拣选的教育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而且是很清楚的哈，很清楚。我们不能够避而不谈，我们不能够避开哈。那我们这也是慕道友常常会问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回答哈。好，下面这段点。下面这段是讲到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个教义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注意我们的信条是如何小心的区别上帝显明的旨意与和上帝隐秘的旨意。预定论是一项极为深奥的教义，它代表的是上帝隐秘的旨意，其用途并不在于规范我们的生活，而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音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着丰富的慰藉，就是我们有福的确据，我们救恩的确据。好，引导我们生活的宗旨应当是福音以及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因此在传道时应当称那些还未得救的为将要灭亡的罪人，既非蒙拣选者，也不是被遗弃者。我们不要就预先预设立场，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跟他的行为跟他的表现。这个拣选的教育不是要让我们根据这个他这个人不可能得救，我这个人一定会得救，这些都是上帝，这是上帝隐秘的旨意，不是我们，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可能彻透的，不可能彻透的啊。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包括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哈，他能够在他离世的最后一刻得到上帝的救恩。反过来也是哈，很多我们看起来非常非常好，非常甚至在教会里面看到非常敬虔的人，他很可能没有真正得救啊，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拣选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经文啊， 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不要 below， 不要 under， 也不要 go beyond 啊，不要 go beyond 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不要因为困难我们就避而不谈哈、啊，或者是我们就 compromise 啊，我们不需要，上帝不需要我们为他 defend 啊。上帝说他的主权是这样，圣经文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传啊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要勾一下，我们不要说这个，像这个阿米念啊，阿米念，我们刚提到阿米念的他们的思想呢啊。很多地方就是他们想要用人的逻辑哈、啊、来理解一些他们啊，来为上帝辩护哈、啊，让人家比较容易接受哈、啊，觉得说我得救呢啊，一个人是不是得救啊？他还是有一点点功劳啊，是因为他相信。那我们说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那个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啊。我们死在过犯罪恶，我们。没有得救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的一个死人啊，他是不可能听到、不能真正明白那个福音的啊，啊，唯有上帝重生他们啊。那这个救恩呢，我们后面有很多章，我们会仔细的讨论哈、啊。那这边讲到哈、啊，这个我们传道的时候，应当听那些还未得救的为将要灭亡的罪人啊，他们是将要灭亡的罪人。既非蒙拣选者，不是被遗弃者啊！我们当一视同仁的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也应当引用我们主的话语来鼓励所有的人啊，说：凡父所赐给我们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啊！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遇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基督说哈，然后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哈。凡蒙拣选的啊，上帝父神所拣选的啊，又会到基督这里来啊。到基督这里来的人呢，是总不会丢弃他哈啊。即使你软弱了啊，像这个，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哈、啊，说我们总不丢弃他哈、啊。所以他说这个教义呢是为了要给我们得到安慰啊，我们得到安慰。然而每一位信徒都当用恐惧战惊之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腓立比书啊，使你们所预定论我们有人有人的责任哈、啊这个人的责任，这个是在信条的教导里面，我会一直反复提的哈。我上次也提过哈，啊，这个讲到四不正的那个例子哈，啊，我们的人有人的责任哈，上帝有他的主权哈，但是我们的这个预定论并不是宿命论哈，啊，我们的抉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选择，都是重要。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哈、啊，是这些都是神命定要成就他的旨意的途径。比如刚刚这是三点几讲到哈、啊，讲这个途径3.6，讲到说上帝既预定选民得荣耀，便以其永恒的完全自由的目的，预定了一切达此目的的途径啊。这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哈。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这个3.1、3.2的时候，讲到这个啊，这一切哈，上帝是第一因，上帝是基因哈。那我们生活里面所经验到的哈，那个第二因呢、啊， 第二因我们生活的遭遇，这个自然的环境、自然的规律等等，这些呢是上帝所定，这些所谓的神学上所谓的次因呢、啊，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也是上帝所命定的。我们都活在这个里面哈、啊，我们都活在这个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所做任何的抉择哈、啊，都是重要的啊。啊，回到今天这个同名的讲道哈、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看重我们的圣洁哈、啊，不单单是今天讲到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哈、啊，都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哈、啊，不是说啊，既然上帝已经命令这一切，那我就顺其自然了哈 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不是这个宿命论啊，这是做了一点简单的提醒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对，请。这个就请那崇明或者是那个，我知道萧丁对这个教会历史比较研究啊。今天是不是还被定阿米念？是他被定为异端，在多特会议嘛，我记得。OK， 好，谢谢。对，我应该说他在多特会议哈，因为我对多特会议的理解也不多哈，所以我知道说他在多特会议被定为异端哈。当初在那个阿米念这个本他人还在的时候，对。我们大家在讲到这个时候要更加小心哈，就谢谢你。
请人们请重复，我们这边听不见。
重复，源于说这个，我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个亚米念哈，亚米念是被定为异端哈，他说要提醒我要小心哈，因为这个被定为异端是在多特会议，那多特会议呢，刚刚这个崇明跟那个跟萧丁哈。也解释了哈，多特会议参加的呢，大部分还是同一个国家的哈，不一定被承认为是大公教会的会议哈，所以呢这个让我们说这个相信今天从现象上来看啊，是的确是有很多的教会哈，很多教会包括华人教会，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这个亚米念的思想在那里面哈，在那里面。所以我想更中肯的说哈，更准确的说是说这个亚米念的这些思想，我们可以他们的教义哈，他们的教义在多特会议里面被举出来哈，是不符合圣经的哈，其实蛮多的。昨天去看一下，好像有十几条、二十条哈啊，那这些都是有经文根据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他们很多的思想哈，很多思想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可以中对，但至于是不是被正式被称为异端哈，我想我就应该要把这句话说回来哈。对，因为他们网上听不到，对，能不能？或者讲大声一点。麦克风， 对。半勃朗修图 ，OK。对，那就像刚刚那个刚刚崇明说的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版本啊，很多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存在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哈，就是里面有包含一些阳明的思想啊。那其实最有名的是卫斯理哈，那个寻道会哈，寻道会啊，他也不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当初阳明主义被周特会判定为异端，他们那个多少条哈，卫斯理也不是遵守，不是同意他们所有的，但是他同意一部分哈，那问题是，这个很多教会哈，他们有这个接受一部分的那个。那些部分对救恩论来讲是很 critical 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非常 critical 的啊，就会造成，因为受到阳明主义的影响啊，到最后就造成很多的这个很多普救论的根就在这边啊，很多普救论的根啊，还有这个救赎的恩典啊，到底是这个主耶稣是想要救所有的人，但是呢啊，即使相信他们有相信一部分的拣选啊，他说这个。主耶稣的工作呢啊，是给所有的人的哈，但是只有上帝拣选的人呢，他们才相信。那这个又回到到底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上还是在人的手上？主耶稣的工作是给所有的人的，主耶稣为了所有的人上十字架的，只是有些人愿意相信，有些人不愿意相信，所以呢。最终呢，还是决定在人的手上哈、哦。那这些都不符合圣经哈、哦，不符合圣经。所以普救论也有不同的版本。对，
你跟他讲的观点嘛，
对，没有错哈、哦。所以不管他，我们没办法把他正式判定为异端，但是可以说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有些这个阳明的思想啊、哦、是错误的哈。哦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啊，讲到上帝的创造之功哈、啊。我们先读这个第四章只有两点啊。好，4.1，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为彰显他永能、智慧和慈爱的荣耀，就按他自己的美意，在起初。于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有形无形的万物，并且都是很好的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为了彰显他永能、智慧和慈爱的荣耀，按他自己的美意啊，在起初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跟人的创造不一样啊，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有形无形的万物，包括时间啊，包括空间啊，并且都是很好啊。这个当然要仔细看的话是很多哈、啊，但好在这个大家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上过崇明的这个启示录，不启示录，上过道崇明的创世纪哈、啊，创世纪啊，这边很多很多的点哈、啊，实际上啊，崇明已经解释过了哈、啊。所以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看一下这个 第一点跟最后一点就行，我看一下第一点就好了哈。第一点说，创造志工的参与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都参与创造之工哈，参与创造之工啊。下面列出的也有经文哈，列出了这个圣经把创造之工归于哈三位一体的上帝哈。好，比如说第一个是啊，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哈，这时候讲是完全的上帝哈，在这边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区分位格，没有区分位格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就讲到是圣父上帝啊，是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哈。那下面第三跟第四讲到的是圣子哈，圣父上帝通过圣子上帝啊来创造哈啊，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哈。第四点是讲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哈，就借着基督造的哈。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讲到圣子上帝啊。第五跟第六讲到这个圣灵啊，圣父上帝通过圣灵上帝来造，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是诗篇啊。那约伯记跟这个创世纪啊，也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就会讲到圣灵上帝。其实经文还有比这更多了啊，所以创造之工哈，创造之工虽然我们讲到在所有的工作上面哈，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来做的啊，但是都有不同的侧重啊，所以我们提到创造之工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圣父上帝创造哈啊，那这边就是要讲到啊，那是上帝 以他为主，但是呢。圣子跟圣灵都参与啊，这是我们今天稍微提一下的哈。那因为这个四点一呢比较本身的意义比较 straightforward 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来讲哈。啊，我们现在翻到下一页，讲到四点二，四点二我们可能比较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哈。今天讲到人的受造啊，四点二，好，我们还是一起来读来。上帝在造了其他一切受造物之后，就造男造女，有理性和不灭的灵魂，按他自己的形象赋予知识、公义和真圣洁，并把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使他们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上帝让他们有自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这意志又是可变的，因此便有干犯律法的可能性。除这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以外，他们还领受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禁令。他们遵守这命令时，就与上帝相交，以此为乐，又对万物拥有治理的权柄啊，治理的权柄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这个第二点啊，第二点讲到说人被造有身体和灵魂。有些人争论说这个圣经区分这个魂和灵哈，就是英文的 soul 跟那个 spirit。我记得这个崇明在上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多讨论哈。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改革中立场是人是二分的哈，我们人分成这个身体跟灵魂哈。身体跟灵魂啊，我们人的本质哈，我们本质是由身体跟灵魂所构成的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唱的那个回应诗歌里面讲到说，献上身心哈啊，来方可报恩哈。就是我们人，我们讲到我们献上身心的时候，就像是我们整个人哈啊，我们身心一起献上哈啊。那圣经的这边解释哈，这边解释说。这个为什么不是三分哈、啊？不是像有些人讲到说，文字分开的哈、啊。主要的 point 哈、啊、是，他说虽然圣经里面有分别提到人的灵与魂的地方哈、啊，但这两个术语在圣经里面常常交替的使用哈、啊，常交替的使用啊，但是中文里面常常都把都就翻成灵魂哈、啊，没有分啊。 但是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哈，啊 ，soul 跟 spirit 啊，这两个字哈、啊、是 exchangeable 的哈、啊，是常常交替使用的哈、啊，交替使用的啊。这边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啊，时间关系，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哈、啊，啊，他还把这个英文的翻译都列出来了哈、啊，啊，英文的出处都列出来哈、啊，啊，比如说这个1234第1234567第七行这边说，他说这个另外有时圣经上说死亡是灵魂走了哈、啊、，soul 走了哈、啊，在创世纪跟使徒行传里面啊。有时又说是灵魂被接走了 ，spirit 被接走了哈，啊，这些都是根据原文的啊不同的翻译哈、啊，根据上下文啊，好、啊，但是呢，实际上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有时候把死者不朽的本质称为灵魂啊，有时又称之为灵魂啊，中文都翻成灵魂哈 啊，但是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哈、啊，启示录里面实际上是翻成 soul。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翻成 spirit， 啊，所以他说这个啊，所以他说人的二分说哈、啊、是正确的哈、啊，灵和魂是同意的哈、啊，啊，好啊，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啊，然后呢？再看下面一点，讲到说人是这个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啊，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啊，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分成两方面啊，这个对我们应该也蛮有帮助的啊。广义的来说哈、啊，这个我们人是按照这个上帝的形象造的，他的广义来说哈、啊，是指人自然的形象哈、啊，人的本质是属灵的，他拥有理性、道德性。跟不朽性啊，这些跟动物不一样啊，人是有理性、有道德性与不朽性的啊。当人被造的时候啊，啊，他说这方面的形象啊，虽然被损伤啊，但没有因堕落而被抹去啊。因此呢，他说，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的时候啊。并不是用过去式来形容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哈啊，我们虽然堕落了之后哈、啊，这个形象这一方面的形象被损伤了哈 啊，被污染了哈、啊，但没有被抹去哈 啊，上帝仍然我们仍然是有道德性哈 啊，我们仍然是不朽的哈 啊，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哈 啊，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都是如此哈。啊，这一方面，上帝的形象并没有被除去哈啊，所以他说，因为这方面上帝形象的缘故呢，人蒙上帝所赐，拥有并且继续享有统治比较低等的受造物的权利啊啊，最后这一点呢，也是跟今天正好跟这个今天崇明讲到有关的啊，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上帝制定了死刑来惩罚。犯杀人罪的啊，凡流人血的呢，他的血必为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这是我们真正的人权的真正的基础啊。我们今天崇明讲到提到我们其实是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仍然尊重他的人格，为什么？因为他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其实我们对待死刑犯。也不能够用不合理的手段来对待他哈，在他等要被受刑之前，等等等等哈啊，这些只是因为他们也是上帝造自己的形象造的啊，是我们人权的基础啊。那下面讲到说狭义的方面的哈、啊，他说这指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赋予的属灵的特质，也就是真知识、真仁义和真圣洁哈、啊，加上这个真字哈、啊，因为。啊，信条原文里面没有，但是这边解释特别像这个，也很有帮助哈。就这个真知识、真仁义、真圣洁，这个形象呢，因罪而丧失了。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哈啊，我们的真知识、仁义和圣洁哈、啊， 都丧失了，但被基督恢复了，被基督恢复了。下面有几段经文，他说穿上了新人，在哥罗西书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以弗所书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然而只有当重生之人完全成圣以后，他才会拥有完美的知识、仁义和圣洁。但是这个真知识、真仁义和真圣洁呢，已经这个特质呢，被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就恢复了，恢复了。然后这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继续追求，继续这个长进的地方，继续这个长进的地方。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下一点。他说人不只是拥有理性，也拥有道德或良知，从而与动物区别。动物，不管它是聪明还是我们人看起来，他们所做动物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凭直觉，他们不是，前面有提到他们不是不朽的，就只有这个人和天使，是不朽的，然后呢他们的生命呢，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道德或良知，只有人拥有这个理性道德跟良知，这个跟动物有区别。讲到这个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人起初被造的时候，他说上帝造人原是正直，就可以看到传道书，因此人也有能力来执行那刻在他心里的律法，那时候成文的律法虽然没有颁布，但是呢其实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已经领受了，已经领受了这律法，然而他被造为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他的意志有一定的自由，因此可以改变或受外来因素影响，从而有干犯上帝的律法的可能性。那下面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的四重状态四重状态，这个在这个第九章跟第六章里面，还会这个信条第六章跟第九章还会更进一步讨论。这边简单提一下，他讲到人堕落前呢，我们的状态，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前，他们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的。堕落以后呢，没有重生的人是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不犯罪。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成为罪人。没有重生的人是不可能不犯罪。不管从人在人的眼中看起来这个人多好上帝说这个的圣经说我们的义行在上帝眼中都是污秽的衣裳是污秽的衣裳没有重生的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那重生的人是可能不犯罪，这是第三种状态第四种状态是德荣的状态，就是不可能犯罪。那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继续讨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其他很多地方呢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好的 point 请大家自己看有没有什么，或许可以有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可以有些讨论或者有些问题。来立新。
那个统一的当时讲这个我们的统一吗当然我们就从这儿
人的本质被造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因为我们的人的灵魂就是上帝吹一口气到我们里面，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啊，有灵的有人有灵哎，有灵活人啊，所以呢，这个。这个怎么解释？不知道，我这个整个这样看下来啊，林章牧师其实也参考了很多其他人的著作啊，但是他这边他没有提出处啊，所以不晓得这是林章自己本身的他写的还是这个，所以他这个表述啊，容易给我们有这个。实际上的话，如果不提，对我来讲，他要 make 这个 point 哈。实际上，他如果这个广义他们讲，他不提这个人的本质是属灵的哈，啊，并没有影响他想这边想要表达的哈。啊，我也是有点 confused， 他这边这个属灵的跟这个属灵的特质，这个他到底是要想要表达什么哈？孟月的关系。观念 OK， 好，对，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再看啊，能不能帮助我明白哈？好，这是根据改革中的这个传统的表述了哈，这个。还有没有？网上的朋友有没有问题？网上的弟兄姐妹，做朋友，好。Again 啊，这个内容很多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你越多越多下功夫哈，你自己越有得着啊。尤其是经文，我们现在很少有时间可以来读经文啊。
接受长老，
哎，是。
Yeah， 我 我一直都很想完全接受这个预定论啊，但是始终有两点一直不是很也是圣经里面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说到他愿意万人得救，就是所有人得救了明白真理，尤其是在彼得后书他特别提到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不是讲到神的慈爱吗？就是不愿一人得救，愿意人人悔改吗？
沉沦怎么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悔改吗？
好，我 I'll do my best to answer 哈。那其他可以请其他长老们来帮忙哈。啊，这个万人的，你刚提到那个万人哈，万人他的意思哈，并不是所有人的意思。那里面有很多哈，很多这类似的这个表述哈，你都要看他的上下文啊。这个万人呢，在这边讲的是很多人。他说不愿意一人沉沦哈，啊，不愿意一人的沉沦呢，啊，一般标准的答案呢，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都不会沉沦，上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沉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凡父所赐给我的哈，啊，一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哈，啊，一个都不会失去。一个都不会失去啊，那个不愿意一人沉沦啊，这个也不是在这个在整个人类全人类的这个里面来说啊，不愿意一人沉沦啊，啊，你刚刚讲的那个就主张苦救论的那个主要的火镜就在那啊，但是你这个你像这个的时候，我给你的鼓励啊，成明啊，啊，是当你面对你有这样的问题啊。是无法避免啊，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个经文啊，啊，但是你要就我记得在第一课里面讲到哈，论圣经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解经原则是已经解经哈，啊，当我们碰到不清楚的经文的时候，你要用其他更清楚的经文来解释它，不是反过来，因为这个支持这个拣选的经文哈，啊，多而又多哈。啊那么多的经文非常清楚，上帝只拣选一部分的。那当你碰到你刚刚提这两个经文的时候啊，那是比较不清楚的。那你要用已经清楚的来解释啊。既然上帝在很多其他地方都说到，他只拣选一部分的人，他不救啊。像主耶稣在离世之前的祷告说：“我为这些人祈求，不为其他的人祈求。”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哈 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当你碰到你觉得困惑的经文的时候，你这样看到很多其他经文很清楚，所以你要用这个来解释，用这个来解释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个结论说，这边讲说不愿意一人承认的，是因为啊，是因为上帝所拣选的啊，上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承认。当然还有其他，你还看其他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啊，也有这个，我只是讲一个 point， 其他的长老或是那个。有一场啊，这个孝天啊，聪明，有没有补充？大声音，他聪明讲话，你听得到吗？
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聪明长，聪明传道，你能不能跑到前面来？
这个世界， 对，对，所以刚刚崇明提到那最后经文“神爱世人”，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英文你看英文会有这个意思哈 ，“Love God love this world”、啊、但是因为中文翻译嘛，翻译成“神爱世人”，所以人家就认为啊，这个世人在说全世界所有的人啊，啊，就有这个。
接受长老，能不能麻烦你repeat 一下那个崇明传道讲的
，repeat 崇明传道讲的，
或者结论总结一下他讲，我们听不到。
他刚刚讲的时候，他跟麦克风讲的，没听，完全听不到、啊
听不到、啊。
OK。哦，对，
我以为是
啊，我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听得到？
这样可以，谢谢。
好，陈明伯伯，我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在其实是需要用比较仔细的解经去解释啦。他在最主要最容易引起confuse 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新约当中的这个万人，它是相对于旧约当中的以色列而言的。
哦，
就是不仅仅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万族万邦啊，这是通常会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当然还有就看具体的经文，就像刚才介绍长老说的，就是要看它的上下文，看它整个的那个文义的脉络来解释。
OK， 因为圣经里面也讲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对
，OK，
对，
既然是在基督里的话，那是不是那些相信基督的人，那些人他就拣选？我就是有点像亚米念的观念这个样子。
我明白，就是说普救论的一个前提哈、就是上帝先提供了救恩，基督的救恩是提供给所有人的，然后再根据人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
对对对，
那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会有很多带来很多很可怕的推论。我只说一个就好，就是按照这种观念，天堂应该是空的，没有人会自愿的接受救恩的，对不对？而且得救不得救，人数是不可能确定的，
对，
对吧？
对，
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受这份救恩。那这个前提，其实为什么说刚才那个袁玉长老提到华人教会很多是接受阳明恩主义？那阳明恩主义它有很多很多的变种啊，就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威斯里他也不完全是阳明恩，然后华人教会当中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地方啊，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教会怎么跟这种当代的思潮去互动是有关的，就是说福音派教会为了回应这个世界的文化，我相信这个原意上就是好的，它出发点是好的，为了更多的去跟这个现在的这种思潮去对话的话，他接受了一些这种现代的世界观的前设，也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些的前设。那这个启蒙运动，其实今天讲到的一开始也提到这个自由，就是认为人是自由的。但是根据正统的这个奥古斯丁的救恩论，人是不自由的。人本来就不可能用自由意志去接受救恩。问题在这。OK， 我们可以后面再详细再聊。
好，谢谢。
好，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OK， 那好了，我请。